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九堂。那我们这一堂会分享教会布道与团契。教会有四个大的功能，讲到敬拜、教导、布道还有团契。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呢讲了崇拜或者是敬拜还有教导，那这一堂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布道还有团契。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到了马太福音28章，所以这都是几卷书，主把那个大的使命来托付给他的教会。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把传福音的责任还有使命交给我们，要吩咐我们把福音要传到地极。所以传福音给万民，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哈，所以常常讲到大使命，那更是历代牧者一个最主要的工作。所以牧者呢，不只在教会中，他主要传福音，还有一个要训练信徒起来传福音。所以福音的工作不能只是靠着牧者啊一个人来做，那牧者当然他要传，他还要训练人起来传福音，还要推动人人传福音。有人讲说，布道呢好像一个乞丐告诉第二个乞丐哪里有面包，那或者讲说一个病人告诉另外一个病人说哪里可以得着医治。所以呢，每一个真正经历神救赎还有在灵里丰盛的人，都会情不自禁的，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讲到布道，在圣经中呢有四个名词那来说明这个布道的含义。那第一个当然就是直接的，叫做传福音。那这个福音呢本身它就是好消息，或者我们说报佳音。那因此呢需要传扬，使罪人听而接受。那接受的行动就是悔改还有相信那腓力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因为他遵从传福音的工作。福音是好消息，我们讲说消息还有道理，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今天你可以说在消防员，或者是我们可以讲说怎么样去防火那要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理论，火灾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样来防备，或者是说自己怎么样来逃生。那可以讲很多关于火灾里面要知道的事情，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家失火了，你知道那就是一个消息你家失火了，你听到这个消息你的反应那就决然不同。福音是好消息，它不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传讲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是一个好消息。那第二个讲到宣讲，福音呢需要宣讲出来。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他传天国的福音，他把天国的福音呢加以讲解，加以劝说，使人相信。那这个词的原意呢，原本就是教导。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古代呢也有这些官员，他们到各处去预告王命。那施洗约翰他是先驱者，教导主的来临，宣讲是宣告新时代要开始。那第三个就是教导了，用谈话的方式讲解福音的真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见证，就是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也就是主的见证人，见证主的救恩，救恩的福音。那见证人他同义字叫做殉道者，就说我们看见做主的见证人，除了我们说做见证 常常讲说把你的经历讲出来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人家看见他就看见了主的见证，他活出来他就是一个见证，传福音宣讲教导见证，那整个加起来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布道，这是领人来归主。教会它有一个使命，是要传福音或者叫做布道。那在教会里面这些布道，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方法，在推行布道的时候，一面鼓励会友努力进行个人布道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会使用不同的媒介或表达的方式，运用教会的资源动员会友，然后汇集整体的一个力量，能够让许多人能够来归向主。所以个人布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教会没有个人的布道，那教会的行动常常变成是一个非常的空洞。我们可以办这个布道会啊，但是如果没有个人的先去邀请哈，或者是先向个人祷告传福音，那很多时候在一个布道会你可能看到一个情形，那今天来了有没有福音朋友啊，有些讲员会开始先问哈，那等到问完之后说今天没有一个福音朋友，那我们这个福音聚会布道会对象呢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教会的布道会或者是各样的福音性的，我们讲到布道的工作呢，如果是教会性的，它有一个根基，需要弟兄姐妹有一个负担来传福音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但是光是有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呢，我们今天讲的牧者他要推动，还有借着教会整体的这些福音的工作哈，那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两个要配搭在一起的。那第一个就讲到福音主日，那福音主日呢是现在越来越普遍哈，是教会新的一种布道的方式。因为你如果是特别办一个在其他时间，很多时候在礼拜六啊或什么一个特别的布道会呢，你邀请到特别的讲员等等的，那也是下面我们要讲的。但是福音主日呢，它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来进行，然后呢讲员带出来福音的信息，那我们就知道说，因为呢弟兄姐妹也是主日来敬拜，那他们带着朋友一同来敬拜，那当然福音的主日呢气氛很自然，那他们整个参加这样的聚会来听福音，那未信者呢他们被整个崇拜严肃的气氛感染或吸引哈，那他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弟兄姐妹在敬拜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然后呢当他们愿意信主以后，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好像就变得非常的自然哈。所以我们也是经常就说在有这个福音主日，那福音主日呢是现在越来越多普遍性的可以这样子来进行哈。那第二个就是布道会，那布道会我们知道是个人布道，好像是一个收网的一个时候，也许在一年呢每一季有一次比较大型的一点的这种布道会哈。那在这种布道会的里面呢啊，特别就是我们看见有的时候设计这个布道会的单张邀请单，然后弟兄姐妹鼓励他们要去邀请朋友们一同来参加。那布道会的内容可以是多元化的哈，有诗歌有见证，那布道的信息，所以我们看见布道会是整个一个收网的工作。那如果平常没有传福音的工作，到布道会就除非你请了一个特别有恩赐的讲员啊，所以在布道会呢，我们在之前在当中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收网啊。那很多时候在传完福音之后呢，那当然整个布道会的进行哈，有很多方面呢，大家可以一起交通的。那我在过去在这一带哈，有一个那个福联哈，那个时候他们有一连40天的传福音，一连16天的布道会 啊，我那时候去参加，我都觉得说非常好哈，因为各教会的牧者，那大家合在一起，当我们一起配搭、一起服侍的时候呢，过去在自己教会是自己教会，你就是讲员比较多了哈，有牧者嘛哈，你是传福音，那弟兄姐妹当然一起配搭。但是当大家各个教会一起联合的布道会的时候呢，那有些牧者这个礼拜是轮到我是这个做交通指挥的哈，有些师母呢他们是负责哀宴的，好，那有些牧师当然就是说他这次轮到他是来带敬拜，他来传福音哈。那每一次大家这样子配搭侍奉，那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哈。那你就看到很多人他们觉志，他们信主哈。所以布道会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常常。
那你觉得那一次的四十天布道有留下多少个布道有效？
我觉得说当然信主的一定是有啦哈，那因为他是分到各个教会去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很确定的来统计，但是我觉得说就是说那一个传福音的那种震撼哈，那种大家一起的配搭的侍奉，我觉得那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能不一定就是在于这些慕道者哈，或者是福音朋友啊，因为福音朋友会一直来，因为从那段时间之后，其实每一个教会都经历到有一大批的这些福音朋友，好，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好，那不管原因是怎么样，但是很多人他们都自己到教会来寻找，好，那也许他们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几年当中很多很多的福音朋友他们有机会至少到教会他们能够听见福音，但我觉得对于牧者来讲能够这样子同心合意的配搭这样子侍奉哈，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同心合意然后一个团体的一同来传福音哈，一同来布道。
那么多年过去，为什么没有再一次的四十天布道？
我的感觉啊，求主在兴起。我想就是说有一些同工们，现在当然还是有一些联合的布道会啦，好，那只是形式不一样，所以神在不同的阶段，他兴起的器皿不一样，所做的工作可能也不一样，好，那现在有不同的方式，那仍然在很多布道会在进行。
那你感受到那时候，你在感受到你一天晚上大概有多少人参加？
因为他每一天呢，就说不太一样嘛，哈，那所以呢，就是说他没有说是。
看到你弄在那个
班里面，对呀，要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了，就是说那天晚上是我们教会等于是说主要负责诗班啊，还有就是传福音啊，哈，那至少对于我们教会来讲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这样参与，然后看到各个这些牧者们哈，那他们的服事。因为传完福音以后还有很多陪谈的工作，
对，
好，那这些我想就是说大家看到也有一些很好的榜样，好，那当然弟兄姐妹参加呢，他们也很自己也得到激励，好，那时候的诗班唱那个弥赛亚哈，哦，就说那个大曲哈，就说大家练习啊，然后也看见圣灵的工作啊哈，那我觉得感谢主，这是大型的布道会哈，但是在教会每一个教会我们定期的也都有布道会，所以我想这一堂课呢，我们特别讲到牧者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安排一个布道会，当我们要推动这个布道会哈，那从单张的设计，从弟兄姐妹的邀请，很多时候我们到市场啊，到哪里去发单张啊，好去邀请，我想这些工作像这个单张这些哈，你可能你会发现说，可能发了很多，那不一定真的会有人来。
对，
好，那真正来的呢，已经很少了哈。那能够得救的呢，又是其中真是蒙拣选的哈。那真正得救了以后呢，能够留下来聚会的呢，那可能又是这个另外一个挑战哈。那所以，那有的人就觉得说，哇，有时候花了很大的力气，好，但是呢。总是 不希望说变成了一个外面的形式。但我想说每一次布道会就是提醒弟兄姐妹，这是一次收网的机会。如果大家看见说这是一个收网的机会，也就是说我平常就跟我的邻居，就跟我的朋友，好，那常常关心他，常常跟他讲福音，好，但是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呢，他并不一定就是怎么讲呢，那么直接的就说带他决志啊，好，而是说做了很多福音的预备的工作，好，然后我们就讲说这是一个收网的机会，哈，你们就把你平常祷告的对象所邀请的，哈，那很多时候他们做了很多预备工作，常常请吃饭啊，到他家里啊也谈到福音，人家已经对你有好感，而且呢就说有兴趣，好，那福音聚会布道会呢就带来，哈，然后就是一个收网。
在你的经验，一个布道会要成功是从准备开始然后到结束，在布道那一天大概要多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通常就是说每一个教会可能安排上不一样，哈，很多地方是比方说它是一季一次，比方说三个月有一次大型一点的布道会，那可能就说前面大概两个月开始就设计单张了，哈，因为它这是一个固定性的，哈，那有些时候是就说突然有机会，比方说有一个特别的讲员，好像有的时候在洛杉矶有几次了，好像那个有大型的布道会，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有些是歌手啊，有些是不同的，那当他们大型的布道会结束，那是整个洛杉矶性的，好，然后呢他们还会留下一段时间，比方说那我们有机会我们就邀请到，好，那这种就是很特别的，好，然后所以呢每一个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总是通常呢就说有单张，好，然后能够去鼓励弟兄姐妹，然后去邀请人，好，然后我们就是要为着这个聚会来祷告，我布道会，好，因为传福音还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好，这要圣灵的大能，所以我想这些都是要配搭在一起的，好，然后就是刚刚讲的它是一个收网，收网，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讲到福音性的像查经，所以查经呢上次也提过，在美国有很多的教会当初开始都是一些查经班，好，那其实虽然是读圣经，但是呢他们也会带着福音的信息，很多小组实际上就像一个教会一样，它主要是比方说是一个查经，好，我们这是读哪一章，那但是每一次呢有福音朋友的时候，可能他的交通，好，或者见证，然后就让人家受吸引，那我们当中很多人得救呢其实都是在查经或者在小组在团契的里面，那他们就已经得救了。那当然布道会的时候他们再有一次清楚的决志，那这一个大的一个收网。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性的查经，那也是一个常常在教会里面很有效果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查经呢就是专门就是主要就是对象就是以福音朋友为主，所以有的时候查经呢或者团契呢它有不同的小组，那有些小组就专门是比较针对性的，是就着福音朋友，好，这样子的，当然这是福音性的。那另外有福音营，那我们也有举行过，好，当然不是说每一年都会举行，因为它的付出或者说安排上要花比较多的代价，好，那通常相对来讲你说福音主日可能相对来讲你需要花的这个整个预备整个就是比较简单，好，比较自然，因为就是福音就是一个主日聚会，只是信息是福音性的信息，好，那然后呢在这个福音营呢就特别安排，但是福音营呢因为有两三天或怎么样的时间，好，他们会留在一个地方，好，跟一些弟兄姐妹啊一起生活在一起，好，所以这一个几天里面呢信息也都是福音方面的信息。那另外就是家庭布道会，所以呢就是在家庭的里面，好，有些人他们邀请他去教会比较不容易，他会有一个排斥的心理或者他比较紧张，那你说到我们家里来，好，那我们就一起这样子有交通，谈谈福音啊，好，家庭布道会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实行的。 啊，还有一个就是社区的活动哈。所以我们看见这种比较偏向就是我们叫做福音预工啊，像家庭的辅导，好，法律问题的解答。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些专门的人才，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请他们，他们把他们的时间拿出来。好，然后比方说我们也做过对于学生的课业的辅导，好，或者是说申请学校的这种座谈，那我们有一些专家他们很有经验，那很多家长他们的孩子如果今天有这个座谈，他们很愿意带或者自己来听哈。那也有一些呢，我们也举行过很多在医疗方面的那义诊，好，或者是说健康讲座，那像等等哈，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比较是社区活动，那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福音的朋友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音乐的布道会，音乐的布道会呢，跟整个布道会其实它有的时候也是合在一起的哈，也就是说只是说在整个当中比较强调是在音乐方面的。那我们也举行过一些就是像我们叫做这个家庭音乐会哈，那就教会弟兄姐妹就很轻松，大家主日下午有各样的才艺的人哈，那他们就反正就说同乐一样哈。那在那次呢，他们也都会邀请他们的朋友，因为他是要表演嘛。那当中当然有一些不是完全就是像教会的布道会哈，那就到家庭音乐会。那但是最后呢，也有福音的信息哈，因为弟兄姐妹嘛，他们准备的、他们表演的还是有很多，或者他们的见证哈。所以这些再一半一半，它也算是福音的预工，但是它也有福音的性质哈。所以教会的传福音呢，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哈，是有各种的方式哈，啊，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教会呢，要栽培信徒传福音，所以每一个信徒呢，其实呢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整个教会那个传福音的力量就会大很多哈。那每一个信徒呢，要掌握信仰根基，要信仰要清楚。那一个他自己对于真理他要认识，而且呢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有一定的经历哈，他能够把福音传出去。那这个是我们说需要兼顾，需要教导。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也会告诉弟兄姐妹，你得救了你就可以传福音，因为里面有了一个生命哈。所以不一定说有些人他会说，哎，我圣经还根基还不够好，我不敢传，或者说每次要传呢他就要请牧师来传，或者是请谁哈。那这是两面的，一面呢就是说弟兄姐妹需要被栽培，好，在真理上他不要乱传哈，他讲了一大堆这个是有的没的哈，那或者不正确的，那这个是一方面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得救了你就能够告诉他耶稣何等的好，好，你就能够向他做见证哈。那建立基督样式的生命，所以这一个是弟兄姐妹，其实呢我们传福音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那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那光要照在人的面前。所以他其实解释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这光怎么照在人前呢？我们说弟兄姐妹，你们头上信主了以后有没有一个光环？我们说没有啊。好，那这个光怎么照出去呢？他下面就讲得很清楚，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好行为就是把光照在人的面前，所以我们的见证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福音朋友他们不只要听见福音，他们还要看见福音，所以这个看见就是神儿女的见证。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告诉别人说，你们要看主，你不要看我，你看我呢我是不完全的，你要看主，因为我们怕人家看我们 记不起看哈、啊。那但是呢，我想福音朋友呢，他会跟你讲说，我看不见神啊，我只能看到你。所以这是两面的，一面讲的也没错，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哈、啊。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我们叫做大使哈、啊，或者是代表，天国的使者。人家怎么来认识这个国度，怎么来认识这位神，他要看见我们身上活出来的那个见证。所以那个好行为讲到说是把光照在人的面前。好，那介绍布道的技巧啊，为着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还不是教人家就说你要怎么说，或者是说你要注意什么，那个也需要。那但是第一个就是为着罪人来到神面前，所以要为着罪人，为着朋友，那我们祷告啊，那借着祷告我们捆绑那个恶者的作为，然后我们借着祷告释放人，那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那我们就经历这个祷告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为着神到罪人面前去，所以要有胆量学习开口向人讲主耶稣基督的事哈。那先向最亲近的人讲，那接着就以同等地位的人为对象，那祷告求神给我们能够传讲的这个机会。那在个人布道是一方面哈，当教会布道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一个布道会一结束，你就发现说，如果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跟自己人在一起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呢虽然是布道会也有朋友，但是呢常常就缺少有人来关心他们或者是跟进他们，那总是就落在非常少数的几位，好像就是他们的责任。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我们还是happy 哈，我们就自己聊天哈，自己怎么样哈。那其实我们要认识到说，教会的传福音的行动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那怎么样让弟兄姐妹他们都有负担带人来，好，那他们都有负担能够来传福音。那以前我们在我家，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团契，啊，这个团契都是学生，都是 UCLA 的学生，那年代都是研究生为主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晚上呢是布道会，那大家都去带人，所以我们大概平常聚会可能是30个人，那布道会的时候可能就60几个人，好，因为大家都会去带人哈。那每一次我们都会先说安排好哈，然后呢弟兄姐妹大家就隔一排哈，然后呢福音朋友啊陪着他们坐，那传福音完了以后，常常你说布道会最后我们有呼召，可是真正得救最多的呢就是在会后会，好，所以就是说布道会我们有呼召，但是可能有一个两个三个都有可能，但是不是说那么多，你会发现哇这么多福音朋友，但是呢决志呼召的时候呢只有几个人，可是呢一结束以后，你就看见弟兄姐妹呢就很自然的就把椅子一转哈，就两三个哈，就围着这个福音朋友啊，就跟他们交通啊，然后会后再做这个决志祷告。所以很多得救的都是在呼召决志了之后的，然后因为呼召会结束了，但是呢后面那一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这个是让弟兄姐妹都参与，那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讲员尽力的祷告啊预备啊好，那但是你发现说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参与，很多时候布道会变成一个讲道的聚会啊，也没有朋友来啊，那这个是我们看见说要栽培信徒传福音啊，那他们对于福音的真理要有认识，那有一些方面就是说基本的他们所要传的，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神与人的关系，比方说人的被造有神的形象，后来人的犯罪，人与神隔离哈，那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神爱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像这些我想我们很熟悉哈。但是弟兄姐妹有些甚至他有负担，但他对于这些方面呢，他需要非常的清楚哈。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满足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慈爱哈，那他为世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那他的宝血救赎我们。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那生命完全的交托，让他管理一生。那这是传福音我们所必须有的内容。好，好，那这个讲到教会的福音，教会整个的布道的工作。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团契。团契的意义，在使徒时代开始呢，已经开始了肢体的相交。那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敬拜，甚至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哈，他们甚至财凡物共用。那这种相交的生活，一直到今天哈。那我们讲团契，它的希腊文的 koinonia 哈，那讲到这个 fellowship 啊，那其实中文呢，它有几个不同的翻译。那从这些翻译的里面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来。一起来认识啊，这整个讲到团契它的意义啊，有讲到相交，这是使徒行传，捐项，好，捐项，这是罗马书十五章，好，讲到交通，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得份，一同得份，好，这是零前一章九节，叫统领，讲到统领，波饼哈，或者是圣餐那个统领哈，零前十章，讲到相交。就是约翰一书一章十三节，所以它几个意义里面呢，很重要，就讲到第一个就是相交，好，团契的意思 ，fellowship 就是一个相交交流而成为一，好，共同分享在基督里的生命和一切属灵的恩典与福气。那在主里面呢，彼此相爱，彼此相劝，一同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那第二个讲到分享，那。信徒之间呢，不单需要生命上的分享，有的时候在物质生活上的分享，彼此帮补哈。那这种在爱心里面的彼此帮补，那也是属于这种相交哈。那这个是叫做分享啊，还有合一、合作、团结，信仰上合一，生命上合一，侍奉上合一。那为着一个使命、一个目标，那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这些都是讲到我们看见这个团契的意义，团契的功能。所以一个大的团契，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这个有一个宇宙性的教会，还有我们地方性的哈，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通常讲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哈。那这也是一个，你可以看见说，大家也是在一个团契，在一个交通的里面，好。那然后呢，在团契之下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小组或者叫做小团契，哈。所以通常在名称上，我们可以这么来看。那我们也一般的习惯呢，就是说，哦，我们的教会啊，那它等于是说是一个好。那我们下面有小组，那小组的名称呢？有的叫细胞小组，好，有的是叫做分家，好，有的叫做小排，反正不管用什么名称，那我们今天呢就统一，就说我们原则上呢就是这些小组或者团契，哈，叫小组或者团契。那通常它的分法也有一些的讲究，哈，也有一些的那个不同，所以有些是按照区域来分的，那我们在我们的就比较叫做分家哈，比方说他是在什么地方的，什么地方的，那也有说按照年龄来分的，好，有了什么长青组，那就是一个团契啊，青年组那就是一个团契哈，所以他是按照不同的年纪的，那有一些是按照比方说是有带孩子的，好，一个团契哈，那总的来讲呢，那我们看见这些团契它有。一些的功能，有一些的功能。那第一个就是传扬福音，那根据圣经的记载，现在信徒的经历， 那信徒相聚这种生命的交流呢，具有传福音的功能。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福音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好，因为我们得着了，我们就盼望说把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亲人哈，能够一同带进来。那借着团契，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共同的一些的，比方说年龄层也好，好需要也好，那有一些比较亲密，因为大家比较 close 哈，那所以在这个团契的里面呢，很容易能够把人一起带进来哈，所以一个团契它整个来讲，传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关怀照顾。那团契呢，不仅仅是定期举行的一个教会活动，而是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的爱心服事。所以团契的成员呢，在活出基督的爱心，彼此关怀、代祷、鼓励，还有扶持。所以你说主日聚会，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我就是主日来到教会。如果你没有参加团契的话，你这个基督徒会变成很孤单的一个基督徒。好，他虽然也许说我主日，有些基督徒其实他很有教导的恩赐，我们当中也有哈，那他是根基圣经什么他都是非常好的，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有主日来，他可以做教师哈，但是呢，你总的感觉就是说他并不进入整个教会的生活。好，他来就是参加主日聚会，他可以有服事，他可以教导，好，但是呢就是一个做客一样。直到他参加了团契，好啊，参加了团契以后呢，你好像才真正的活在身体的里面。团契虽然聚会也是一个晚上，好，那但是呢弟兄姐妹借着团契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带导、彼此的连接，好，那是要带到生活里面去的。所以在每一天的里面，谁有什么事情，那大家马上就会联络，好，要带导的、要扶持的、要帮助的、要交通的，好。所以如果没有团契的话，很多时候每一个人呢像一个粽子，我们常讲那个粽子哈，一串粽子拉起来，但是呢彼此之间是没有连接的。那加入了团契以后呢，你是在真正在一个生机体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这个点是很重要哈，这个关怀照顾。
团契的运行是有程序呢还是没程序？
我们所有的程序其实也很简单哈，因为大家基本上我们的团契原则上就像查经聚会啊，虽然它是一个团契，那有各种不同的需要的也有哈，像我们有一个团契呢，主要是给带小孩的这个父母哈，那他们呢一样就是我们会唱诗歌，刚开始有诗歌的敬拜哈，然后呢就读圣经哈。那但是呢他们就比较跟别的不一样一点呢，就是说他们每一天他们都有一些代祷的项目，为着孩子的祷告，他们每一个礼拜呢就学习有一篇讲到如何为孩子祷告，所以他们就是一起读完圣经呢，这一次呢就有一位他会来分享，就那一章里面他的得着。好，那所以呢就是说在每一天都有发，比方说背一节经节，那就每一个小组他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安排。好，像那个青年组呢，他们就是每一天他们也是背圣经，好，可能就背一节圣经节。好，那他们就有很多彼此的交通。那常常上次我也提到，我看见小组能够做得好，绝对不是一个礼拜就聚一次，啊，通常都是超过一次的，所以他们可能一起另外约一个时间祷告，另外约一个时间读一本什么东西，一起追求哈，那至少那个联络是要很频繁的哈，所以这个小组呢才能够聚得起来。那因为大家真的是越多的关怀，越多的交通哈，那越多的一起的学习，那这个连结就会越来越紧密哈。那紧密以后呢，它有一个吸引的力量，那别人就会羡慕，哇，那你们能够一同这样子做这些事情，你们一同为这个事情祷告，能够彼此这样子扶持，常常就是说有些人他就会羡慕，他就很盼望说，哎，我也能够 加入。那有一些他福音朋友，像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以前我们那个每一个礼拜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哈，啊，读了五年就还没得救。你说这个头脑那么大哈，但是他每个礼拜都喜欢来啊，但是当然最后神还是救了他哈。那下面讲到就是说彼此建造。团契的目的呢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借着查经认识神的心意，借着生活中相交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整个侍奉的度量增加，所以这个建造彼此的建造是也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呢，我们讲到支持事工团契有些问题，就是说团契他自己做的太强了以后呢，那常常就不正常的发展以后，就比如说你说团契是属于教会的，在这个身体里面如果某一个呢他太强了，而且就是说他变成是独立的一样，那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团契我们在讲到说它的功能呢是要支持事工，要支持教会的很多的服事，那比方说教会主日学那诗班它都有一个功能，就教会这些每一个分组每一个项目呢，那他都要支持全教会的一个活动。那所以呢这个点上是很多时候在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些服事的小组长团契的这些负责的那都要跟他们有清楚的教导，因为常常会发现团契做得不好呢，那就没有什么，人越来越少，有的就是做得很好的，那变成说它变成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那教会有什么活动呢，其实它的参与就变成说我觉得怎么样，我们小组觉得要不要参与，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先要讲好小组它的一个目的是要来支持事工的，是来整个是在教会建造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这个点是很重要，需要互相配搭的，主内大家是一个大的家庭。那第五个讲到装备侍奉，那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蒙赎的人都当侍奉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来侍奉，那在小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刚刚曾牧师也讲到很多小组或者团契呢其实就像一个教会一样，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需要，各种不同服事的人员，那其实我们要看见它是一个训练的一个机会，让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他来学习来配搭来服事，然后在教会里面呢他就比较容易进入整体的一个侍奉。那很多时候像我们知道小组呢他也有一些服事的机会，因为教会有些安排是按照小组，那这次是哪一个小组来比方说带领敬拜，或者哪一个小组他做哪一项的服事，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他们学习怎么样整体的一同来侍奉。这些是属于团契的功能。那我们如果说看见其实小组是做得好，整个教会就会强，如果小组不强，教会呢就不强，所以小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一个小组当然我们知道小组长关系非常非常的大，一个团契的主席或者是什么，就是说所以呢作为牧者来讲很重要，就是培养栽培这些小组长或者团契主席，那这些领袖是牧者们第一环需要栽培他们的。那今天我们知道牧者只能在一个地方，我只能参加一个小组，我没有办法说在每一个小组都去，我们很需要这些小组长，那他们能够负起责任，所以有的时候就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培养他们。那所以呢在一个小组里面，其实每一个小组小组长他们就要培养下面能够做小组长的人，所以这些都是我想就是在小组里面呢教会要增长的话，这个都很重要的。那过去我参加小组的时候 我们叫青年团契啊，青年团契又分了一些组哈、啊。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分组，那我刚搬到这个 Montreux Park 这个地方哈、啊，那参加这边教会的青年组，我就被分到我姊妹那一组，所以她是我的小组长，所以她做小组长。那其实呢，我们就看见说，小组长很重要，带领下面几个比较核心的，所以那时候每个礼拜我们都有机会，几个人呢就是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然后呢，一个是祷告的，那个一起祷告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一起去探望，好，那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探望就包括了关怀，包括了传福音，好等等的。那所以我们大概第二年就分了两个小组，所以小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要成长，好，那你就说需要有这些同工啊被兴起来，被成全出来哈，然后他就可以继续的分下去。好，那团契我们看一下呢，应当避免的事情哈。那团契呢，避免结党，那成为小圈子哈。看重团契胜于看重教会，就刚刚我们讲的哈，如果你看重团契胜于看重教会，那有的时候这个团契呢，不晓得说它是祝福啊，还是像一个毒瘤一样了哈，因为他太看重他自己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哈。那避免目中无人，就新来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刚刚也提到，特别是教会的布道会啊，或者是每一个礼拜其实都有新人来，那弟兄姐妹不要只顾到跟你小组的人那么熟的人哈，就每一个礼拜都是坐在一起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要避免的。那避免排外性，这也是同样的哈，啊，避免羞辱人、败坏人，就是说在小组聚会里面呢，要避免这个争论呢、啊。那这个我想我们也遇到太多了哈，常常在读经的时候，有两个弟兄就吵起来哈，因为观点不同哈。所以呢，这些如果你在小组中还有福音朋友的话，我想对我们的言行呢，这些其实都是别人都在看的哈。团契应当做的事情，有福音的观念要主动邀请外人来参加，或者说外人就是我们的认识的朋友，每个团员都应当发挥爱心，彼此关怀。所以很多时候呢，你不要只是像那句话怎么讲的，只是想到国家要为你做什么哈，你要想到为国家做什么，你不要想到说我们团契什么大家都不关心我哈，其实你应该要去关心人家啊。我想这个观点其实有时候一转哈，你会发现说他是一个婴孩，或他成长了，就是说他愿意付出去的时候，其实他就跨了一大步。他愿意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的问题好像就少了很多。好，那这一步跨出去，常常我们在做婚姻辅导也是跟这些夫妻们哈，他们两个人问题真搞不完的哈，你今天讲完解决这个问题，明天可能又有另外的问题哈。我说因为你们的中心就是你们自己，你们今天如果是去担别人的担子，主就担你们的担子。你们愿意把你们的家打开，或者说你们的中心是去关怀别人的话，其实你们的问题都很小。那这个就是在组员里面呢，给他们观念上要他们跨出去哈，不要等着人家来关怀。我们这个小组怎么都大家都没爱心，好，你没有付出爱心，你就觉得别人都没有爱心哈。所以你要付出去，好，你要去关心别人，去关怀别人。
有时候连团长都觉得。
对，
别人没有，团员没有关心，
没有关心他，对。
然后自己的爱心这样一直付出，帮助这个团员，帮助那个团员，等到最后他自己好像枯竭了，跑到牧师面前跟牧师讲说：“你看我下那么多的功夫，然后没有人关心我啊，我干嘛还要做呢？”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在我们，特别像就算是传道人哈，很多时候也是那因为。很多的付出哈，但是你真正经历到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主耶稣他一直给一直给，这个爱很特别。其实真正的爱从神来的爱哈，你越给他是越多的，什么东西你给了都会少哈，但是爱是很特别的。 那这个爱呢，因为它的源头需要从神来。
可是那你这样，你照你这个理论，难道我们可以跟他讲说你没有得到基督的爱吗？
不是不是，那我想呢，就是说今天这个，当然我们所以讲到说牧者呢关心这些小牧者哈，或者是团长啊，或者是这个团契主席啊哈，那其实是牧者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哈。所以呢他们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团队哈，也他们需要，也是需要祷告的扶持哈，需要别人的关怀。好，所以像通常来讲啦哈，就是说那这些小组长会有一个这个，比方说特别为他们预备的一些祷告追求哈，那这个是他们也是需要的。好，那么那今天就算在一个团契的里面，像一个青年聚会，下面可能又分了好几个小组。好，那通常来讲，比方说大专以下的，或者是社青的，哈，就是说他已经就说有的时候就又分了好几个哈，那所以呢，他里面就有一些的小组长了。所以就看每一个那个安排，所以呢就是说小组长们他们需要有追求，那他们有也得到一些 support。 那另外呢，我相信哈，真正的他们在一个正常的情形里面服侍弟兄姐妹，那跟弟兄姐妹会有一个生命的连结。好，那今天很多时候像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不会说觉得说我好像这个孤孤单单的哈，那其实那也不是很正确啊，因为我们如果生命跟弟兄姐妹是连接在一起的，在很多方面来讲啦哈，那的爱是在一个身体的连接里面，所以牧者也不是说是突出来就是分开身体的，小组长也不是突出来分开身体，从这个好像从一个这个交通里面，它是一个那么独特，一面来讲它做带领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跟组员哈，在这个小组里面是 fellowship， 是交流，好，是能够生命的沟通的哈。那我想这个是也是每一个都在学习了哈。那怎么样跟我们的组员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大家生命是相通的。所以保罗，你看这么伟大的保罗，他在服侍的时候，他请他们为他祷告。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所以就算做一个领袖，我们可以请我们的会友为我们祷告。那我想这个就是组长，他不是说他就是 superman 的站在那个位置，或者是一个这么强的一个领袖一样的。所以服侍这个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下面会还有一个讲到教会的这个领导方面。好，那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哈，然后每一个团员呢，应当愿意接受训练及约束，按时参加聚会，那积极完成计划要共同实行的事情。好，那不管哪一类的团契呢，应当以基督为中心。好，内容不能离开认识主、效法主。所以偏离了这个，其实呢，这个团契就算你做的人数很多，很多时候它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产生是变成一个社团一样的。所以如果只是想说我们怎么样大家很快乐，然后我们办很多活动大家吃喝玩乐很开心哈，你可能会招来很多的人，那但是呢事实上来讲呢，如果主不是中心的话，那这个团契对教会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哈。所以我想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哈，那借着建立并参与团契小组，提高信徒的属灵素质，还有侍奉的效率，发挥出教会应有的功能，兴旺福音，成全圣徒，那教会必定会增长。好，我们求主来祝福哈，教会需要传福音，所以我们讲到布道，那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我们求主也来亲自的来建立起来。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说啊，是的，你叫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求主在神的家里面，你兴起人来，说啊，你兴起这些族长来，主你兴起传福音的人来，说你兴起各样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一起配搭，一起侍奉，说啊，叫神的家真的是充满了你的生命，这么多的丰富你的恩典。主叫我们在认识，在知识，主啊，在度量，在各方面都能够长进。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愿我们常伏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彼此代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